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操练敬虔圣洁，学习传道侍奉，求主装备悦纳使用，奋力传扬，同心建造中国教会。
良友圣经学院
侍奉装备。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李兰，欢迎你收听侍奉装备。过去我们已经讲过了敬虔的操练、圣洁的生命、传道的装备、侍奉的生活以及学习的技巧，来到今天已经是最后一讲了。今天呢，第24课，我们的课题就是胸怀普世。我们要探讨的就是为什么神的工人要去有一种普世的关怀呢？有怎样去培养这样的一种胸襟和眼界呢？以及呢，我们也要去谈一谈我们在去体验一些跨文化的事情的时候呢，有一些的尝试的时候呢，我们要留意的事情。
罗马书十二章一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求神赐福我们，装备训练我们，并使用我们去建立教会，祝福别人。良友圣经学院与你共勉。
为什么神的工人需要具备有辽阔的视野和胸襟呢？首先，这是圣经的教导。第二，这是关乎有关这个教会的使命。第三，就是有实在的、很实际的宣教的需要。那以下我们就会来分别的讲一讲。第一，就是圣经的教导。在创世纪的一章28节那里就记录，神是按照自己的形象样式造人啊，造人以后呢，就赐福人类，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那这样看来呢，神是希望人有宽广的眼光、广阔的眼光和视野去欣赏神的创造，因为那是神的智慧啊。而且呢，也要去好好的去管理神的美善的创造。对呀，神他的护理是很好的，他这么信任我们人类，我们也应当好好的去管理，而不只是说呢，人只是需要关心自己，很自私的自利啊，一己私利，这不是神的心意。再就是我们来去看利未记的19章18节，那里呢就记着神借着摩西晓谕以色列民有关圣洁公正的条例。在人际关系上呢，就有一个例啊，说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我们从属神的群体这个群体的特性来看， 我们就知道神要求属他的人圣洁啊。当然这圣洁就是说要分别出来啊，分别出来跟别人不一样，是分别出来给神的。同时呢啊，也不只是说那个人单单只顾个人的道德良好独善其身就可以了，而是说要他去爱人。爱神爱人是很重要的，如果要爱人，有时候就需要放下自己固有的想法和看法了。而操练开阔的视野和胸襟就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去爱人了。以上就是圣经主要的我举出的两段的经文，有关圣经的教导，创世纪一章二十八节和利未记的十九章十八节。那第二，为什么神的工人要有辽阔的视野胸襟？因为那是教会的使命啊。在马可福音十六章十五节呢，就记录复活主就向门徒显现，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主的话就提醒我们，这些为主做工的人要去培养辽阔的视野和胸襟，好去实践主的大使命。这个教会的使命很自然就带到第三点，宣教的需要。旧约的以赛亚书四十九章六节记着神对世人的爱，神拣选了以色列人做他的仆人，好将救恩福气带到万邦万民啊。经文是这么说的，现在他说，你做我的仆人，使雅各众支派复兴，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尚为小事。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当然那个完全的实现是在主耶稣基督那里，但是作为神所拣选的子民，神也把这宣教的这样的一个使命是交付给他的子民，就是把神所赐给他子民的福气带给万民万邦。神关心普世万民的得救，他兴起以色列做外邦人的光，向世界施行拯救，这是神在旧约当中就已经颁给他儿女的使命，最终在新约耶稣基督身上得到最完满的成就。而我们这些属神子民的人呢，也就应当爱神所爱。如果我们爱神，就能够超越个人很狭隘的民族的思想，去做神要我们去做的工。在旧约当中的约拿先知，他就是因为没有办法接受神爱世人，他就是没有办法去接受神未给机会亚述首府尼尼微人去悔改，所以他就很勉强很被迫的去那里去宣讲神的话。约拿的狭隘呢，不会阻拦神的工作，但是会影响约拿他自己的情绪健康。新约当中的彼得，要神以声音三次对他讲话，打破他固有的思维，最后彼得总算明白了神的救恩呢，也的确是要临到外邦人的。至于保罗呢，他甘心乐意的顺服神，就接受做外邦使徒的任命，结果为神成就了大事，将福音传到远处，撰写了保罗书信，也成了犹太信徒和外邦信徒之间很好的桥梁和榜样了。那我们既然知道神的工人是需要去培养这样的一种辽阔的胸襟和视野，那我们该怎样去培养呢？我想我们可以从生活新体验还有就是阅读夸习惯认识新朋友这三方面呢来去讲讲。第一就是生活新体验，有时候太习惯安逸于一种环境是挺危险的事，轻的话呢就会让人固步自封，不思进取，停止成长，严重的话呢就会叫人误会，以为只有自己那一套惯常的做法才是最好的， 就比较容易造成骄傲的心态，自夸的心态，比较自我中心，然后跟别人相处的时候会轻视别人的看法，忘记去依靠神，而反而是依靠自己的经验了。踏足新的领域，去尝试生活新的体验，是可以教人学会谦卑、感恩、知足，而且呢，提醒人要不断不断的依靠神。神所创造的世界是这么的大，我们真的要张开眼目去感恩。特别作为老师和领袖啊，更加要去开阔我们的视野，因为我们在某一个位置坐得久了，常常是我们教导别人，就以为我们比别人懂得多，但是其实我们换到另外一个领域呢，这倒不一定的。如果我们去开阔自己的视野胸襟，这样一方面可以丰富我们的灵性，充实生命，同时呢，我们也会有更多的机会跟别人交流、分享、布道、辅导。特别有时候基督徒呢，会给人一种印象啊，就是不食人间烟火，不知人间何事，离了圣经啥都不懂，做菜做饭都不会。可是我们别忘了，主耶稣基督他在世的时候，他是道成肉身，活在人间，风尘仆仆，他可是个专业人士啊，他是专业木匠师傅啊，他不是阳春白雪，也不是下里巴人。主耶稣复活了，他还会烤鱼给门徒吃呢。我们又想到所罗门的智慧和聪明，也不是因为他活在城市有电视或者是有电脑提供资讯就死背硬啃。主耶稣可亲，因为他就是道，他的生命呢也在言说他所传的道。而所罗门王啊，他吸引了示巴女王来去拜见他，因为他呢会观察，观察之余呢他思考。传道人是可以借着平衡自己的生活来去体味人生，来去开阔自己的视野和领域的。比方我们都看过他的书吧，斯图德牧师 John Stott， 那他写的一系列讲道的艺术啊，大家肯定都读过吧，不读的话将来也有机会要读的。他所撰写的那些解经书都是很好看的，大家认识他是个知识分子吧。可是你知道吗，他本身也是一位观鸟的专家，他观察那些鸟类非常的在行，他还写了一本书，写他怎样透过观察鸟类来去体会神的创造，还有一些属灵的一些领受启发。又好像圣经学者杨牧古牧师吧，你知道吗，他真的是做菜非常棒的，我是因为看了他的书才知道蒸一条鱼是八九分钟就行了。还有滕进辉牧师，他的书法写得很棒的。还有在香港有一位传道刘正文传道，他用教导跳舞编舞这样的方法去做牧养传道辅导的工作的。还有好些好些的例子，都是一些牧长啊，会作曲的，爱旅游的，体育棒的。那这些生活体验呢，就可以成为他们跟别人接触的时候的一个桥梁，也可以为他们自己开拓呢一片心灵的天空。在那里他们跟神有很深的团契，而且也可以减压嘛。信徒领袖我们呢可以借着做志工，参加短期的宣教体验服事，报读各种的课程，学习别族的语言，组织或者是参加学习营，去尝试不同的侍奉，一边学习一边做。其实现在好多的城市宣教或者呢要去创起地方做探访关心的服事呢，往往都是需要超越教会四面墙以外的服事的。比方说需要水电工程的， 需要一些会医疗技术的人员，需要一些呢会做菜的，饮食烹调方面特别棒的弟兄姊妹，还有呢需要一些呢康体活动方面的教语言方面的，做生意方面的，等等等等。如果我们也能够在这一些方面的知识有一点认识的话或者我们自己有一两门的技术，对我们个人的生活和生存是有好处的，对做跨文化福音事工呢也是更有好处。我就知道有一些的弟兄姊妹他们做装修就是装修帮人建房子来去服侍，也有的是帮人呢剪头发来去做布道的。以前呢犹太人呢就有一句话说，做老爸的不教儿子一门手艺就等于教他做贼。其实今天我们训练宣教士也是教他去做宣教，不教他怎么生活就等于推他去死了。总的来说，做基督徒要学会生活，鲜活的生命让人感受到主耶稣的爱是何等叫人有活泼的盼望。刚才我们讲的就是生活的新体验了，不懂我们可以去学。第二就是阅读跨习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可能每个人都有自己阅读的一些习惯的，你特别喜欢看某一类的书，但是另外一类的书你就从来不碰的，但是呢你可以尝试去改变一下这种习惯。我们知道阅读是使人宽广，而阅读呢是一种自学的方法，从阅读当中我们可以充实自己的属灵知识和见识，同时呢也拓展自己的视野和眼界。好的牧者呢往往都有阅读的习惯，甚至有的呢一个星期就看完一本书，甚至两三天就读完一本了，而且有的呢还会写自己的阅读笔记，把一些所看过的书里边的一些独到的见解呢记录在案，方便他们呢在讲道的时候在教书的时候给用出来。由于时间是有限，好书又那么多，所以计划阅读就很重要了。大部分的人都有自己的一套阅读习惯，喜欢某一类的书就拼命的读，不懂的或者陌生的领域呢就很少去读。这里我要介绍的阅读计划就是要突破这种习惯。我们要在书籍的类别上有所增加，在知识面上的吸收要有所提升。我们可以参考本科科目当中的一些分类，也为自己列一张全年读书清单。读书的类别呢，可以分成六大类：旧约、新约、神学、宣教。其他属灵的小类呢，就好像有诗歌见证，有恋爱婚姻，有团队组织行政实务等等。还有的就是第六类，第六类呢就是我们本科的科目里边呢没有的类别了，那就是生活类。虽然是没有，但是在一些选修课里边可能会也有点关系的。生活类呢就是指到一些非属灵书，但是也是挺有意思的，可能是最近三四个月社会上流行的读本，又或者是呢就着某一个专题社会上某一个情况而写的书，又比方是一些方法论的书，比方电脑知识入门或者是收纳与人生就是教你怎么去整理整理收拾东西保持这个家居整洁。其实这也是大有学问，你丢什么不丢什么。其实这些生活类的书呢帮助我们认识社会，其中讲的东西很可能给你在预备教主日学或者是预备讲章的时候呢给你一些启发至少呢你明白时下的人他们在想什么。这样争取一个月看一本书，一年下来你就看了12本书了。 看书多不算最厉害，会看书才算厉害。会看书的人呢，一般都会记笔记的。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鼓励你看完书以后呢，你就投稿，投稿到呢良友圣经学院里边啊，我们有读书心得那个栏目的嘛，有好书推荐那个栏目的嘛。又或者呢，你就在本子上呢记下来某一个作者他在某一方面的课题他有某一些的重要的看法，独到的看法，那这样子可能会帮助你将来在答题的时候有帮助的。但是你要记住哦，如果你在本科答题当中引用你在某本书里边看过的观点，你就要列明出处了，不可以把那个作者的观点呢当成是你自己的观点。第三呢，就是认识新朋友了。你有没有想过，其实生命就是祝福，每认识一个新朋友呢，就是神给你一个机会去祝福别人，也蒙受别人的祝福。有时候我们基督徒呢会有个盲点呢，就是我们看错了，以为我们施予一切好处，别人都是可怜虫。不是这样的，事实是呢，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有神的形象，即使他们还没有认识神，即使他们的生命有软弱，神也会用他们来去祝福我们，教导我们一些事情的。所以认识新朋友呢，就会是件好事，会开阔我们的眼界。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的一套文化，而当生命跟生命相遇的时候，而你的属灵生命又很健壮的话，结果就会很美好了。人跟人都会彼此影响的嘛。我们想一想保罗跟他的好朋友路加医生在宣教的旅程上呢，相信外邦人路加给犹太人保罗很大的帮助。我们再想想腓利门书，没有保罗这一号亦师亦友的牧者，腓利门跟阿尼西姆就很难跨越当时的社会文化奴隶制度的那种限制，体会在主里头的合一了。我们认识新朋友体验新的文化呢，特别是可以去了解他们的人观啊，他们是怎样看人的，怎么看人生，他们又是怎样看神，他们怎么看死亡，怎么看人性。如果我们了解了这些，哎，我们跟他们分享信仰的时候呢，就容易切入啊，带出主题了。我们可以先从共通点入手，再带出基督信仰超越的地方，再邀请他们做上好的选择了。以下我们再来讲一讲跨文化体验和尝试的时候呢要留意的事情，分别就是态度和认知。首先就是态度，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9:19-23跟我们分享他与不同的人接触的时候呢，他的态度是这样：我虽是自由的，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为要得犹太人。像律法以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以下，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像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为要得没有律法的人。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为要得软弱的人。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从这一段话呢，我们就发现保罗他为了要为主去得人呢，他就愿意去迁就，愿意顺从，好叫主得着他们。有时候我们在接触跟我们不同文化的族群的时候呢，不知不觉会按照我们自己那一套去审断对方，这就大大的去减弱了传福音的效果了。怎样去关怀别人而让对方感到有尊严，怎样去传福音而叫对方觉得不被冒犯，真的是要求主赐下智慧啊，也求主开我们的眼睛，看见人家比我们强的地方。早期好些西教士来华传道，都愿意在外表啊、服饰啊、饮食习惯上啊跟咱们中国人认同啊，那今天我们出去做跨文化的体验服饰，能不能够也从最起码的基本生活习惯上做起呢？即使做不到和服饰的群体同住同吃，也不要太快的随意批评，因为不同的群族他们某些做法背后是有原因的， 比方说，有人可能觉得呢，哎，那菲律宾人他们做事太慢了。哎，后来呢，有一个宣教士分享说，在菲律宾呢，基本上工作机会是很少的。如果呢，你做事太快的话呢，可能呢就很少人呢就可以工作，也就是说呢，很多人会失业。反而你到了香港，你做事慢一点的话，你就可能会丢工作，因为香港人是很喜欢呢做事要有效率的。比方说，台湾的同工们喜欢呢注重人情，谈正经事之前呢先聊点天。如果到了新加坡呢，就要单刀直入了，免得他听来听去都不懂你在表达什么事。如果到了非洲，约了那个人下午3点，他到了5点才来，你也别发火，因为他就是这样的嘛。所以有时候呢，我们还是得彼此认识一下。难怪有宣教士不断地劝我说，要有弹性，有弹性。真的，一起努力加油学习，这样我们跟人同工会开心很多。在哥林多前书的13章4节，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用在文化处境当中就叫做尊重。别说异文化了哦，就算是近文化或者是同文化，我们对那些跟我们有不同意见不同看法的人，能不能也表达出尊重呢？特别像这样的一个时代，很多时候都是需要大家有互动，要有交流的平台啊，不能够唯我独尊的了。有些事情如果是不牵涉到原则的啊，救恩原则的，比方说甚至吃不吃血，吃不吃猪肉，吃猪肉的方法其实根本就不会影响到你得不得救。我个人认为不值得为这些事情争吵的教会四分五裂。再就是认知，爱跟理解是从认识开始。保罗叫人感动，不是因为他应销，而是因为他的布道、传道、牧养当中有认识也有爱。使徒行传17章16节到34节记录他来到雅典传福音，他不是攻击他们铺天盖地的偶像崇拜，而是把雅典的人的注意力呢引到那位真正创造天地的主。保罗是真懂雅典人的文化、自尊感以及对神的敬畏。又例如，他提示提多怎样去牧养克里特岛的信徒。在提多书当中，保罗引述了克里特先知的话来去描写克里特人的一些负面的特点。可见保罗他很认识不同的牧养对象，所以能够给后辈多提一些具体的牧养意见。了解是为了服侍，服侍也先从了解开始。培养教会当中的青年弟兄姊妹，从小有胸怀普世、心系神国的宣教心，可以请他们分成小组，就着不同族群做观察、搜集资料，在团契活动当中做小组的汇报，定期为不同的群体归主来去带导。使徒行传1章8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愿以此使命来去共勉。
你当竭力在生命